身上的那个气息就跟以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你的光芒是很耀眼的。如果说你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怎么都不对，没有动力，对生活没有任何的想象，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接纳这个阶段，然后尽量在每一个当下去好好生活。你跟创作力连通的那一刹那，就像心里被照进一股阳光一样的存在。就是我觉得我可能生活里面对我内心最大的那种能引起我情绪波动的事情的 top 三里面就有当我的创作达不到足够的预期。
你现在收听的是爱与星球，爱与星球是一个关注内心成长的线上社区，让每一个生命在爱之中得到绽放。关注同名公众号，阅读星球小伙伴的生命故事，了解入群方式和我们的活动信息。我们期待在星球上与你相遇。
当当当当
，Hello，
这是哎，猜猜这是谁？
再猜一猜我是谁？
我是喵喵，
我是乐乐，大家好，
大家好，这是我们两个，咱俩认识其实没有特别久啊，但是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
我真的觉得我认识了你得有100年了吧？
其实四舍五入一下也就3年左右，
嗯，
但是我感觉我们一起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对，对，我觉得我在认识你之前的人生都是不知道怎么过的。
我觉得我认识你之后这3年，虽然你是从20多岁到20多岁，但我可能看着你是从应该像从5岁到30岁的过渡。
真的吗？我已经比你老了。
但就你变化真的太多了。
那你说说。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一种有点腼腆和害羞的状态。
嗯，非常。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应该属于一个有点害怕，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对我做什么的那种状态。那时候刚来纽约2年，然后刚刚毕业，然后去你家也是完完全全，我都是之前我的聚会可能是跟我的同学们，最多最多有一个毕业的师姐，但是去你家那一次是大家都是比我大很多的，然后大家都是工作很多年的成年人，对吧？就是你第一次见我那次，我肯定是特别害怕。
我还记得那天你就很害怕，然后有一点不太敢说话，然后但是你又很好看，就是你就白白的，然后在那里很岁月静好的样子，所以最开始我对你的印象就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但是不太了解你，就是不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然后有种看不透你这个人，然后也没有办法跟你产生深入的联系，就是很美好的一个存在，但是这个美好背后是什么，
它有一点距离感在。
对，但是未来的3年，就是从第一次认识你之后的3年，你这个人身上爆发出来的那种很复杂的很猛烈的情感的流动，就让我真的是感觉看着你从一个婴儿时期长成了一个有自己非常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成年人，然后再一次一次见证你跟自己内在世界的这种和解。我觉得这个缘分真的很奇妙。
哇，谢谢赵姨的看见。
赵姨。有时哭哭的赵姨。
对，我觉得我认识你3年，你变化也很大。可能我见到你的时候是你还没有冥想的时候，对不对？我见到你的时候觉得是职场精英啊，然后律师姐姐这么一个存在，然后是一个知识类型的网红。在我的眼里面你是闪闪发光，可能我害怕的原因也是因为你太闪闪发光了。但是现在感觉你身上的那个气息就跟以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你的光芒是很耀眼的，可能你会遮挡住别人的光芒，就是别人在你的面前可能他就会暗淡下来，但是你现在可能是一个太阳，然后把月亮把所有的星星都照得闪闪发光。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比喻，就是我感觉到确实这几年我最感激的一个变化是我越来越多的能看见别人了。我发现当我把自己的那种很急于表达的东西收敛起来，然后我变成一个还是去创造，但是去看别人身上有什么是我可以去发现的以及可以去服务和激发的。
嗯，
我觉得就比如说我们一起经历过的，我觉得两个比较重大的事件就是一起拍婚纱照和一起跳舞。 就是在这里面其实我都扮演了一个非常主要的角色，就是我促进大家一起把这一切发生，但是我能感觉到我在促进这件事情背后的内核是我想看见你们。就比如说我想看见你穿婚纱的样子，想看见你和阿菜然后穿着婚纱照相，和我们八个人一起有过这样一段很美好的回忆。是我想创造一个大家的都是那种很美好的很绽放的样子。
哦，那你变化其实蛮大的，因为我可能在2020年之前吧，看到你所有的文章其实是你自己写你自己的生活，是你的创作就是关乎于赵丹喵这个人。可能发生了一些就是你的自我探索啊和你看见他人的这些过程，你的创造仿佛就是他的边界从你自己然后扩展到你身边的人，再扩展到现在爱与星球然后300多个人，你的照见范围越来越大了，从一开始的你自己到你身边的，然后现在是就很多人都被你照亮了，的这种感觉，感觉你创作起来应该就是可写的内容越来越多了。你也是这样觉得的吗？
我能感觉到我不再想做很多关于我自己的表达。就是我想创作的东西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在做爱与星球里面的很多我真的发自内心想要去输出的灵感是来自于这个东西能够连接多少人。就比如说在今天早上，我们你记得就是刚才我们四个人本来在这吃饭，然后我在群里做那个打卡群嘛，然后我就忽然在脑子里出现了这个任务或者说这个灵感，就是刚刚过去的上个周末群里不是有广州和上海的小伙伴线下聚会了吗？后来开复盘小会的时候啊，广州的那个小伙伴就说星球可以写一篇推送把我们的这个聚会的东西记录下来。我觉得哎，这个是个很好的东西，就是这个是现在能够让我去创造的一个点，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我来写一些什么我来说一些什么，那是可以能让更多的人去发光。比如说我可以通过把大家的线下的这个缘起和他们的聚会记录下来并邀请每一个人来共创，其实这个东西是我看见并发起的，但是我给每一个生命额外的创作的机会。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想哎，我现在写一两行，进入了那种写作的状态的时候觉得心里面有一些东西就在往外流，然后就是那个文字就夸夸夸夸，就是它就自己从我的脑子里面出来，融合着很多我对这一次线下的感知和我对爱与星球的理解，它就变成了一篇很完整的东西。
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这期播客到底要聊什么啊，但是既然丹喵已经说到了流动，然后就是流出从自己的脑子里面流出来，作为朋友和作为广大听众我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问丹喵一个问题吧，就是比如说作为朋友的我看到你写文章的时候，或者说我看到你进入到这个创作的这个mode 的里面，就是模式里面之后，然后你就变成了一个打字机器对，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丹喵一开始就是写东西他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手指在这个键盘上飞舞跳舞的人，他就是打字速度飞快，然后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他的这个光标是叫光标吗就是在这个 Word 这个文档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匀速直线运动的那么一个小东西，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就在这边静静的打字，然后10分钟之后一满篇文章就已经出来了，然后他说啊，我就是有了一点点灵感，然后我就是写了出来而已，但是这个而已对我们来说就是太大的震撼了，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很想问问题嘛，就是你在写作的时候或者说你进入到这个模式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为什么能这么快的写出来这么多东西啊？好神奇，我肯定是不行
就是我也不知道，从感受层面来讲确实是每一次我 心里面会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是我有东西要表达，遵循着这个感觉我会开始写，然后写下第一行的时候我大概就知道了这个感觉是不是可以持续的，以及我把这个感觉落实成文字的这个方向是否是这个感觉想要去的方向。它完全就是一个很模糊的很涌动的过程。如果我写出来的文字是这个感觉想要去创造的，这个文字就会一下一下的走下去。然后我也有很多比如说留到一半发现这个东西不对，我就只能停下来，因为后面就没有，我就感觉哎不对，没有那个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从这里怎么再把它往下接下去，就是完全跟我内在的一种力量去连接的过程。
好神奇啊。那你觉得你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觉得你有史以来让你觉得流动的最爽的一次是你写哪篇文章的时候，大家知道吗？
就是写去年10月份的时候在墨西哥写的那一篇，然后在公众号上发的，名字叫离开纽约这半年，离开纽约这5个月。对，然后那一篇是我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写作，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去年8月份在洛杉矶附近旅居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是我创作力卡顿的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就是我其实每天都会读小说，然后我非常想写一些东西，但是那个感觉就是不在，我都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个感觉不在。我也许是我对我自己有审判，但是这个审判太深刻了。
对，我觉得我记得你当时你的那些审判，然后对于我来说我听起来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我记得你说马尔克斯的那种创作才是创作然后就是写自己的故事不行，一定要写一个就是非常伟大的小说那才叫创作，播客公众号都不行，所以你那时候基本上是停止了你所有的创作。
对对对，有半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有种很内耗很纠结的感觉。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去分析理由的话是能找到自己头脑里的一些批判的声音的，但我觉得不止如此，就不只是觉得自己要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也有对自己过去创作的一些东西的不满意，然后甚至有对自己整个人生阶段的不满意。就是其实是一种融合了非常多对自身的审判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发现从这个审判里面走出来，就是我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解套。它有点像就是那种创作力低迷的状态，好像是人生自然而然的一个低谷。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走着走着就是有很多过去的自己的原因和外界的这些的压迫导致你在一个谷底下。我后来发现其实你只要相信当你在创作力的谷底的时候就跟那种谷底的感受待在一起，然后不用去想到底是什么东西限制住了我，就只要自然的往前走。因为人生会你总会碰到一些事情，就比如说这个解套的过程啊，后来它可能都不是发生在我的表层意识层面，可能就是某一天我又看到什么，我忽然就哎脑子里有个东西就明白了，或者我听到什么，我体验过什么，觉得哎心里有些东西松开了，然后就好像我的身体的内部跟这种创造力的连接它是一个自然的管道，然后这个管道里面有的时候会积压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淤泥，但是这个自然本身和我的身体本身是有一个自动在清理淤泥的流程。所以如果在创造力的低谷，或者我觉得也很适用于所有听播客的小伙伴，如果在自身的这种能量的低谷，如果说你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怎么都不对，没有动力，对生活没有任何的想象，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接纳这个阶段，然后尽量在每一个当下去好好生活。然后自然的力量会渐渐把你从这个谷底托举出来。
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身体，其实他自己是有这个清理能力的，你要相信自己身体是跟创造力相接的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你把自己清理出来然后跟创作力再一次连接时候的那一刻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吗？
那一刻的体验就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刻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就是如果你经历过一段人生的低谷，创作力的低谷，行动力的低谷，当你从这个谷底爬出来的那一刻，就好像你还是在普普通通的生活，你可能是在煎蛋，你可能就是坐在电脑前，然后会忽然有一束阳光照进你心里，你就知道你活过来了。
哇塞，
非常非常非常随机的时刻。 然后对我来说那个时刻就是我们在墨西哥沙漠里的那个小房子，然后那个小房子可以看到日出，每天早上五点多我都会醒，然后就看着窗外那个海平面的太阳，窗户望出去那种蔚蓝的感觉，
嗯，
然后每天我都看，大概看了一个星期之后，有一天早上看到那个日出，就忽然有一种醒过来的感觉，然后就觉得我的心非常非常的膨胀，就是我感觉我的这个心它要有一个扩张的力量，
嗯，
然后我就想，我想写点什么，我想说点什么。当我这个心扩张的时候，我想要去表达，但是文字是我唯一熟悉的语言，
嗯，
所以我就想我要写作，我要写一些什么，然后就打开电脑，然后放了首歌，就是随便放了一首音乐，然后写下第一行，我就开始流眼泪，
嗯，
我写下第一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后面想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了。
我记得你好像第一段是清晨阳光还没有什么照进来，然后小狗睡在你身边，然后你能看到被子呀，然后能看到、
嗯、
小狗在一呼一吸，是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片段，
嗯、
我觉得特别特别温馨，一下就被你带入进了那个氛围里面，好像我自己也跟你在墨西哥一样。
嗯
嗯，哇，好神奇！对，我也特别特别能体会。我可能写作的经验没有特别多，但是你刚刚说你跟创作力连通的那一刹那，就像心里被照进一股阳光一样的存在，嗯，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可能写那个甜点人生的那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是大概有一种这样的感受吧，就是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家你应该还记得，
嗯，
窗户外面你是能看到帝国大厦的，
嗯，
那个帝国大厦也是我每天早晨就是吃早餐的时候我会看着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这个人对帝国大厦真的有一点点情结，它可能是真的就是我心里面那个纽约梦，它的那个存在的那个象征，
嗯，
就是我不管什么时候，我一看到帝国大厦，我还能回想到我以前没有来过纽约，还是那个就是在校园里面不知道我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那个小女孩，但是心里面一直对未来，然后对不确定的人生，对自由，
嗯，
有无限向往的那个小女孩，
嗯，
我每次看那个建筑的时候，我就能跟这种感受连通。但是我有一天，我吃着早餐，我看着那个帝国大厦，太阳就是照到了它的一角，然后它又反射出来一个非常非常耀眼的光芒的时候，就那个反射的光可能照进了我的心里面，然后我一下子就接通了，我说我在纽约的这些求索的故事，在纽约的这些挣扎，在纽约的这些奋斗，一下子就在我的心里面这些故事就铺陈出来了。
嗯
嗯，这一刻我知道我是要写点什么的，这一刻有太多东西想从我的心里流出去了。
嗯，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打开电脑，然后我写下第一句就是帝国大厦刺眼的光，然后又把我唤醒了。
哦，我还记得你那一篇文章一开始是描述就是帝国大厦的光，然后你的电脑，
对，
然后 Frida，
对，
然后又进入了一个工作的场景，
对，
所以是有点像也是一个感觉，
嗯，
然后吸引了你想要描述一个画面，
嗯，
这个画面就有点像 Frida 我们就是做的那些左右脑连接的那种练习，这个感觉延伸出来的画面是跟工作有关的，是跟你刚才说的一个小女孩在城市里面第一次去工作，
嗯，
然后在纽约这个城市去融入到这个城市的工作的节奏里面，
嗯，
它的这样一个画面，
对，我觉得是画面让我想到了以前，就是因为它就像一个象征，
嗯
嗯，它那个画面太有象征意义了，它背后代表着太多就是纽约人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挣扎啊，
嗯，
然后代表着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自己的探索，
嗯，
就是这是一个太就是忙碌的城市，每个人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嗯，
但是好像每个人又在寻找着一些什么的这种感觉是我创作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你对纽约这个城市的感觉好精准啊，
嗯，
就是一种每个人都有一种向上的连接的无限可能性的渴望，
嗯，
但是又有一种迷茫感，就是在照见彼此的忙碌之中，
嗯，
内心的那一点点的小小的空虚和匮乏。
嗯，是的，因为就是大家每天都很拼嘛，
嗯，
然后每天都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特别满，不管你是拼事业，你还是拼一个你自己的爱好，还是在拼一个名利是什么东西的，反正你就觉得纽约人一直在拼，一直在卷，但是他卷的背后又是他因为他无限空虚，
嗯，
因为他自己不能给自己足够的爱，
嗯，
所以他 要卷这些，然后他以为能给他爱的东西。
嗯，
就这种感觉。
那、你也有被这种感觉影响过吗？
嗯，有吧，也有过，但是我觉得我是很能看到自己如果有这样的感受的话，我会有一个觉察，我会告诉我自己，哦，这不是你的初心，你来这边不是为了卷的，就是为了体验，就是为了接受一点这个城市它积极的那一面，它积极的那一面是它丰富，它包容，然后它接纳无限可能，我是为了体验这个来的，所以这个才是我的初心，对。
所以你是在跟你自己的初心的层面，就是你对于这个世界体验本身的东西也一直保持着一份连接。
对对 对, 对, 对，我是跟这个就是能唤醒我初心的东西连接上了。
这份连接可以保持吗？
这份连接可以保持到我写完第一段。
我觉得哎，你这个感觉写得这么好，但是好像你实际上在创作里面是有很多的挣扎的。
对对，我记得我刚刚跟你说的，我说我有很多没有创作出来的一些文章和一些视频，这些文章和视频就像被我团成一团的纸，然后被我丢进了一个 temporary 就是一个暂时的垃圾桶里面。对，然后我心里面有很多被这个暂时的垃圾填满的一个角落，然后我那天还跟我妈说，我说我说我如果不幸离世，大家如果去翻我的脑子的话，一定能翻出来很多没有剪完的 vlog， 没有发的文章和没有对，就反正这些创作吧。他们不管是写到80%还是写到99%，有很多就是没有办法支撑我再继续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在我心里记着。
所以是什么停止了你的创作呢？
哇，这个问题问的就是没有连接感，我觉得说到很那个实操的层面，就是你打字打完了这一句话，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了，一种非常非常卡顿的凝滞的感觉。这个凝滞的感觉可能来自于那个画面在你的心里然后就消磨了，或者说那一瞬间在你的生活里面它就变淡了。还有我心里面经常跟自己的话跟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有什么可说的。
这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话呢？
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对自己感受的一种蔑视吗？
你刚说出来那一句话的样子，就是我能感受到对自己的蔑视，就是这有什么可说的。
对，这句话其实在我心里面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
真的吗？
哎，
我其实本来在做这个播客的头脑风暴的时候有聊到表达这个东西。我刚就忽然想到之前你对我好奇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我可以流动下去。也是听到你刚才那句话，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一直在跟你做一个截然相反的动作。就是我是每写完一两段话我会看一遍，然后我跟自己说我怎么写的这么好。就完全相反，我不会跟自己说这有什么可说的，我说我看写的太好了。
你知道吗，我就是属于那种看完自己写的前两段，我就是可能那个没有什么可说，是我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就是 pattern。他就会一直在那说，一直在那说，我就可能不太理他。然后在我停下那个当下，然后我阅读前面两章，我写了，我说我靠，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对，好神奇啊。你问我这个流为什么可以保持吗？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在这个创作的状态里面，我都没有意识到，是这个动作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能量。就是我每一次回去看前三段，就是我写完这一段。然后我脑子会说，哦，写的可真好。然后他接着会问我接下来要怎么写呢，就是在我创作的过程之中就可以把自己带入到一个无条件的包容与爱的视角里面去看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觉得，哎，我写的这么好，然后我这个东西可以引起什么什么共鸣，然后我要继续去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一个小小小的像加油一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无限式的循环，就是 你感受好，然后你越看以前你感受越好，然后
嗯，
然后他就跟你说你继续写，你继续写，
嗯，
一定可以影响到别人的，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流淌了。
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刚才我们聊到，就是当我完成这一篇作品，我会对自己有很多的审视和期待，因为当因为
有点可能也有关系，
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我就给了他很多的期待，就是、
嗯、
虽然那个声音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鼓励啊，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在我这个不纯粹的小我的这个层面上会留下一些对自己期待过高和自视过高的痕迹。
嗯，
然后这种对自己的作品有很强的期待，因为我在创作的过程里体会到了这个，我写的可真好，我怎么能写出这么美妙的文字，然后虽然它能让我在这个过程里流淌的很好，但是结束了之后它就留下一个很高的这么一个空，让我想要去看到哎，那外面是什么样的反馈。
哦，
但是你好像不是这样的。
对，我是在就是创作的过程当中把我自己贬得一文不值然后好不容易写出来一篇文章，我就觉得哇，我的创作结束了。
嗯，
那这个我创作出来的东西可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他是有自己他自己的生命的，他后面遇到的所有的评论所有的关注跟我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嗯，我对他没有任何期待。
我特别羡慕你这个状态。
我特别羡慕你创作时候的状态。
我羡慕你事后的状态你是适中，你需要适中的状态。
嗯，对。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创作本身是一个很强大的意义。嗯，我只追求在创作本身的那么一个流动。对于我来说，我完全不追求这件事情它创作没创作出来，它创作出来的是个啥。
嗯
嗯，我追求的是一个创作过程当中的流动感。
嗯
嗯，但是可能现在我还依然有卡顿。
嗯，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可能会追求创作作品给你带来的一些关注和别人对你的这个评价。
嗯嗯，我是想所有的作品，我觉得我理论上知道流动，就是如果只去关注流动本身，
嗯，
就是只是关注这个过程，我应该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是我一直跟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对抗和平衡吧，就是如何让自己把眼光只放在那个过程上，
嗯，
而不是想着这个作品它要去服务什么更大的目的，它要产生什么影响。对，但是很难，就是我觉得我可能生活里面对我内心最大的那种能引起我情绪波动的事情的 top 三，
嗯，
里面就有当我的创作达不到足够的预期。
哦，
嗯，比如说我看小龟，或者你也是写完这个东西，写完就写完了。但是如果我这个东西预期不佳的话，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哦，
就可能比如说我上个星期我发一篇文章，然后最后是1000多的阅读量，可能它就是那个标题写的不好啊。但是我就会想，我是不是我内容不好？是不是这个东西大家看不懂？哎，是不是我写的太左脑了？然后我就会有好多好多事后对自己的批判。事实上那篇文章本身我3个小时就写完了，而且写得非常顺，就是在写的过程中我一丝一毫的卡顿都没有，但事后把它扔出去，我内心的这种巨大的折磨感，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大的内心要翻越的一座大山。
嗯，哇，好神奇啊。我就发现人真的是一个很没有办法让自己完全开心的动物。
嗯，
你说你创作这么顺利，然后你不会完全看去看创作的，你会去看你的作品。
嗯
然后作品可能就是我对作品没有什么执念，我会对创作本身有很多很多的自己的挣扎在。
嗯，
就好像我觉得我们都盯在了自己就是薄弱的那个东西。
对，为什么呢我觉得好好，这个真的是我跟你聊完之后今天我才发现，好像这个东西又回到了心里面那个声音上。
嗯，
就是如果你的声音是说这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如果我的声音是说我写的可真棒啊，因为起码在我这边我后面的这些痛苦跟这个声音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太捧我了。
嗯，
他在那里说我写的可真棒啊，那到后面我发现没有什么人看，那就是出现了一个预期跟现实的不符嘛。
嗯，
所以如果你让我揪出一个这种痛苦的罪魁祸首，我就要回到对自己的那个声音上。
对
对，有一种放大的那种对自我的东西放大的一个能量存在。
哇塞，那我就要回到这有什么好说的一个，就是把我自己无限缩小的这么一个声音在。对，因为我在写的每一个当下，可能他如果这个声音对我说话的话，那每一次我对这个声音的 反应都是一次自我折磨、
嗯、
然后我每写下一句话或者一段落也是一个自我折磨的一个过程，就算它变成一篇作品那我也觉得它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但是只是给大家看一下而已、
嗯、
就不会对这个作品有任何期待了，对吧？
你这个就很十一宫嘛，就是一个难交的感觉，
因为每次我们
就很集体，就个人和集体嘛，就是你当你进入到这个，这有什么好说的，它虽然无限贬低了自己啊，在那个创作的过程中，但是它也让你不会因为这个作品不被大众接受或者没有什么人看而产生那么大的痛苦。
嗯，哦，我明白了。其实我对跟大众划清界限，也不能说划清界限，就是从大众中跳脱出来，或者说被一群人当中就是被看见这件事情、
嗯、
我没有任何执念。
嗯，
我可以当一个小透明，就是在我的这个舒适区里面啊、嗯、这个肯定就是我的舒适区。
嗯，
但我觉得你的舒适区是被从这一群人里面看见，已经享受到了很多，就是嗯，被别人认可的这种喜悦的感觉、
嗯、
这是你的舒适区，你很想就是让它继续。
嗯 嗯，有一种别人如果夸我一两句的这个目光，就是给我自己的添柴加瓦的这个燃料。
嗯，
它会让我要变得更好，
嗯，
要表现得更强，要有更多的创造。
嗯，
对，所以确实是好像又回到了这种是一个往内缩的状态，还是一个往外扩张的状态。
嗯，但是你南北交不在十一跟五啊。
嗯，可能但我一宫是狮子，可能上升星座。
但我觉得这个十跟四也差不多、
嗯、
因为第十宫也是一个事业宫嘛，就是它是在一个星盘里面最顶端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就理应被看见，理应被就是最大的光芒照耀到。
嗯
嗯，可能四宫就是你要去的那个北焦点，它是一个完全黑暗的地方。
嗯
嗯，它是一个嗯没有被光照到的地方，但是这个角落里面是有你自己的心在的，外面是有别人在，然后里面是你有你自己的心在的。 嗯，
嗯，
你可能那最终要走向的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没有，你自己认可、
嗯，
就是不需要被别人认可的，
嗯，
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特别想接着聊这个话题，我可太喜欢跟你聊星盘了，但我又有点怕，对于播客的听众又走入了，
对，再出一期，再出
一场星盘讨论局。但其实我刚才是想回到你的这个声音上的，
嗯，
就是不知道怎么又说回我自己啊，但是我想问你的这个声音，
嗯、你说
就是这没什么，你那个声音是这有什么好说的？就它是怎样的一个声音，以及它在你的生活里有体现吗？
应该有吧。
嗯
嗯，
比如说你做饭的时候有吗？
嗯，有啊，就是甜品师应该也算是我，不能说整个主业，应该也算大半个主业了吧。嗯，就是我在把这个当成我现在的这份主业之前，对自己的甜点师的这个事业，尽管我很热爱甜点，但还有很大的不接纳、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心里面还有一句话在跟我说着，就是甜点有什么可做的，这不就只是个甜点吗？
嗯，
嗯，我的心里面可能有无限那个这个贬低自己的声音在。
嗯，
嗯，就是他在跟你说无论你在做什么的，这有什么的，
就是什么事情都会出现这个声音吗？
嗯，我觉得如果是我不被别人看到，就是我把这个东西一直存在我自己这边，
嗯，
就没有被大众看到、
嗯、
没有被别人看到，没有被别人认可的话，嗯，我就会觉得这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这个声音，不会出现贬低自己的这个声音。
对，一旦被接纳，一旦被认可、一旦被别人看到，一旦我分享出去，就不会有这个声音在了。
哦，
就比如说我那个甜点人生的那个文章，
嗯，
然后被大家看到了，我突然觉得我去做一个甜点师，然后我把这件事情分享给大家是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嗯，
我也不再会怀疑我自己做甜点有什么问题了。
嗯，
或者说我在那个爱与星球的小鹅圈子里面把我做的很多好吃的食谱分享给大家， 嗯，然后让大家也看到说，嗯，我在哎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很有意思，然后也把这份美味传递给大家，我就觉得这个在我心里面就不会有那个声音出现了。
嗯
嗯，就是我感觉对于我来说，就是享受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件事情对我有意义，这个自我享乐一定不够的，它一定要走向一个分享，一定要走向一个被人接纳、被看到，它对我来说才是有意义。
嗯
嗯，
那如果有些事情它做出来不是为了分享的呢？
嗯， 其实我也在非常非常努力的取悦我自己，在努力的跟自己说，其实当下这个时间，你完全沉浸在这个当下，你不用管有没有被看到，这些都只是副产品，你照顾好你自己就已经足够了。我在跟自己尝试着用这种方式和解，但是这我觉得是还很有用的。最起码我觉得我现在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更开心一些，就是目的比较单纯，不是说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分享出去。哎，有意思哎，其实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可能一直也是在想，我写这个东西，我之所以卡，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个东西我要分享出去，别人是怎么看我的，会不会不喜欢，会不会觉得我写的没有意思，然后我永远会就是给自己一个最坏的想法，就是大家觉得你写的没什么意思，没意义，这有什么可说的。对，我会预想一些非常不好的情况。
哦，那如果是以取悦自己的方式去写作，它会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我觉得会是一种有流动的感觉。如果取悦自己的话，你会让自己的心敞开，然后取悦自己的话，你会让你自己在当下想的所有的事情就是流动出来，你对他不加审判，然后不加审视，你就允许自己 flow， 然后这个是给我自己感觉最好的一个体验。如果只是取悦自己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审视在，但我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也就只能我自己看。
会这样吗？
会这样，
就是如果你是取悦自己的写作，并不会有一个别人能不能看懂的这样的一个评判体系在那里。所以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未必是一个能够去跟人产生连接的东西。
对，这太关乎我自己了。
好有意思呀。因为其实当我们谈到创作，谈到向外输出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个体在与另一个个体试图连接。那你去想我怎么把我的东西变得让他人可以理解，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过程。
对，
但是一旦这个过程变成了一个我试图要获得他人的理解，那别人的这个眼睛是一定会照进来的。然后这个眼睛，我发现我们两个是两种不同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是在写作的时候想象一个看着我的眼睛，但我会想着这个眼睛在夸我，就是我会把外界对我的那种认可和鼓励内化到创作的这个过程里，然后把它变成我生产内容的一个油门。然后那这个眼睛到你这里就变成一个批判的、审视的、不接纳的东西。但是其实一个作品扔到这个社会里面，肯定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任何作品都是这样。你看就算是马尔克斯、村上春树这种大作家，也有人不喜欢他的作品。所以其实所有的东西，当你试图跟别人交流的时候，都会同时在客观的外界存在着审判之眼和爱之注视。但是当你在把它内化的过程里面，就是这个审判之眼，不管是你去用一个想象中的外界的那种支持和鼓励去看，还是想象中的外界对他的打压和批判去看，好像最终的这个结局都会有一些各自的痛苦在。
对，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在用外界的这个审判之眼，但是你用的是审判之眼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看你自己写作的时候，他会不会就会被你觉得那其实就是一个爱之注视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微妙。就是这个爱之注视到底是一个无条件的我自己喜欢我自己，还是一个我因为想象出来别人喜欢我的作品而喜欢我。就是这个非常的微妙，在心里面的这个区别。我甚至觉得就是心里面这个微妙的感受和视角决定了这个文字能走得多远。就我又进入了一个什么样，就是怎么才能写出那么好的文字，就是一个我从小就在思考和向自己发问的问题，我怎么才能写得像个大作家一样。我感觉是就是这个微妙的东西，就像我自己内化出来别人对我的认可的这个审判之言，它跟爱之注视长得很像，但它不是真的爱之注视，它还是一个依赖于外界的认可，而且但是是我想象出来的和我加了滤镜的外界的认可。我在跟你说这些的时候，我发现我心里确实有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我没有自己去发自内心的接纳过自己的文字。从来没有过。
天哪，怎么可能？
就是我好像对自己文字的喜欢是建立在一层所有它带给的这种别人的眼光，但我真正的有一个自己，就是很深很深刻的自己看着我的文字，我会给我所有的文章打分。 我会说这篇我可以给91分，但是这篇太机缘巧合，我再也没写出过这么好的东西。这篇就只有60分，但是我也没办法，因为那个时间我也流动不出更好的东西。
哦，
就是没有一个眼睛在我身体内部，没有一个眼睛会说只要是我写出来的东西都是100分。
天哪，
嗯，
哇，我从来都不知道你是有这样的感觉在的。但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我觉得你写出来的东西都很好？
我能感觉出这些文字还是有一些力量的，就是它确实能够影响一些人嘛。
嗯、
所以我给他打分，会说，哎，这个90分，这个91分、
嗯。
但是在我心里，就是有一个人在说，你写的文字从来没有达到过你真正想要达到过的高度。
嗯，
他在变化。
嗯，
但是他又有一个特别理性的眼光在看，
嗯、
哎，这个变化还不错。哦，这个有点那个感觉了，
嗯，
然后啊，那个怎么就是那个还没有到，就有那么一个永恒存在的评判的这种观察的声音。
哇，
所以我觉得爱之注视是一个，它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吧，就是可能现在这种假的爱之注视，就是包装了外界的眼光的一些对自己的鼓励，它其实这个也很不容易、
嗯、
这个也是我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写作里面慢慢找到的。但是我在创作这条路上走得越深，我越发现，哎，就是你对于自己作品的想法和认知，其实跟你内心对自己是否真的全然的接纳有非常多的微妙的和千丝万缕的联系。
嗯，
然后这个东西它可以走到你的内心如此深刻的层面。你刚刚在问我这个问题和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就感觉我再一次看到了我内心对自己很深刻的不接纳的一个东西。
哦，不、
嗯，就觉得自己是个小乌龟。
那小乌龟，我问问你啊，你有没有就是完完全全不用批判的眼光看过什么人的作品吗？
不用批判的眼光，其实没有，因为我看任何人的作品，我都会觉得这里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就即使是名家的作品，我都会觉得这个人家是很牛逼啊，但是什么什么地方，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全的投入。
嗯
啊，而且我基本都不觉得是我的问题，我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如果他可以写的再那啥一点，呵呵，就更好了。
嗯，
就是确实这个眼光是去朝所有人
，OK，
也朝自己。
玉晨呢？
哎，那更多了。
因为我突然发现，写作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更像一个，现在我听起来啊，它可能更像一个右脑的事情，哎，左脑的事情。就是我左右不分哈，就是一件更加理性的事情 compared to 一个感性的事情。因为你有很多知道什么是好，要往那边发展，然后有一个逻辑框架在，然后有一个就是把自己往更好的那边，让自己做得更优秀的那边推的一个就是动力在，就是对你来说还是一个进阶的过程。
嗯，
这个进阶有很多的条条框框，你会给它分类哪个好哪个不好。但是我又听出来了很多你对就是感性层面对自己就是真的爱之注视，然后自己流动出来的一切都能接纳的一个向往。
有的，我能想象那个状态，就是你看你一开始对我的好奇，说你这个能量是哪里来的，
嗯，
你为什么创作的时候可以这么专注，
嗯，
我的左脑居功至伟啊。就是这种强大的要求的和促进的力量。
嗯，
然后但我现在还是觉得是我的这个要求和促进的左脑在占一个主导地位，因为这个左脑非常的聪明，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把我右脑引进来。
嗯
啊，就是如果只是一个理性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在创作的或者说创造吧更宏大的跟爱与星球的创造也是我觉得是同一个过程。
嗯，
如果只是左脑，他没有办法走得这么远，他会在适时的时候把右脑调进来，但是他就好像把右脑当做一个工具，说我需要一些感受，我需要一些画面，
嗯，
然后你进来写一写，然后完了之后又扔掉了，说 OK， 你现在工作结束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创造的怎么样。
哦、嗯，你是在用左脑审视你的右脑？
对，我的右脑是我的工具，是我的马、
嗯、
就是我其实跟我的右脑连接的很紧密，我有非常多的这种想象力和画面的那些感受的东西、
嗯、
但是这些东西是服务于我的左脑的、
嗯、
它是服务于我左脑对于好的一个定义。
嗯，那你觉得你理想情况是什么样的？
哎呀，想象不出来呀，真的想象不出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我对于那个终极状态的定力也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
哇，这个世界真的好玄妙，好复杂。
嗯、
但是， 你就感觉你可能能使用的也是左脑的一个东西，左脑能给你呈现的一个东西，
嗯，
右脑永远不能表达，
对，它永远不能，它永远都是一个背景，就是在哪里，
嗯，
对，然后这个左脑去引导它，把它激发出来。但是我自己感觉这就是一个过程，它很难说有一个终极的状态，然后人这一生什么时候能达到啊。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这一生他的左脑虽然是一个引导的状态，但是这个引导给他带来了很多的痛苦。
嗯，
我觉得起码我这个左脑现在是非常有意识的在引导我走向快乐和平静。嗯，就是虽然它还是一个主流的状态啊，
嗯，
但是如果它不主流了，那可能我也不存在了。我感觉这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无限靠近一的过程，但是可能不管再怎么努力都是0.999。但我觉得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走，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就是意识到自己对自己很深刻的一些不接纳也好，批判也好，但是这个东西在你的意识和能量里面埋得太深了，它不是一个通过对话和挖掘能够一下子就是梳理清的东西，就很难通过自我对话达到一个100%的状态。当然对话非常有帮助，它是在生活里面去体验，我生活里面遇到的一切就是其实都是我感觉人生这个元宇宙或者说宇宙这个游戏场给我创造的一个一个的梦境，就是包括爱与星球本身，之前跟小龟说过，说我觉得爱与星球根本就不是我在服务大家，而是爱与星球在服务我。因为每一天我在跟这么多人接触，我在做这么多的创造和看到自己对别人的影响以及自己身体里面升起来的这些起心动念的时候，它都是在照见我的不完美，在给我自己新的觉察。
嗯，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我的幸运，因为能够有一个能量交换这么密集的场域让我来看见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嗯，哇，好棒呀，就是你其实在做一份助人的事业，在做这份助人事业的时候，你自己又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念头，但是这些念头都是你自我觉察的一些工具，然后都能反哺于你的创作。
我觉得可能对于你们也是这种感觉，像这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不是说感觉你跟去年8月份我们分开的时候变化很大，
嗯，
然后我甚至感觉你跟我们一月，就是咱俩1月份打电话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就是我能感觉到在你我们一起开始做爱与星球的这4个月，你是随着爱与星球的一些成长和你自己在这里面的变化，自己有变得更加的打开和绽放的。
哦，是吗？
嗯，
哇，好棒呀。因为就是爱与星球给了我很多我以前也没有过的这种体验和创造的感觉，我觉得说实话对于我来说，爱与星球就是所有的连接，所有的爱，然后所有跟大家发生的这些故事也好，它最后都是为我去表达自己，然后去把我这份藏在心底里面藏了这么久，一直我的左脑不让它出来的这些爱意，然后是让它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觉得我心里面有太多的力量和爱了，然后我是我自己以前不让它出来，然后爱与星球是帮我打开的一个过程。首先它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力量，然后它跟我说没关系，这有一个能无限接住你的场域，你就放心的打开，你就放心的去绽放就好。但是在过程当中我还是会有一些念头出来，比如说会有一些就是不自觉的比较啊，或者说对自己就是最近没有产出的自己给自己一些压力啊，的这些念头吧，但是一个一个我都会觉得啊很有意思，你就会觉得这不是我，这可能是一个我的子人格在跟我说这些话，但是这些子人格他有这么多歌，我也未必要一定要听他的，对吧？
而且就是因为有了爱与星球，有了这种创作的场域和甚至一些要去创作的责任在里面，你的这些念头才会跑出来，你才有机会看到它。
对，没有这个创作责任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随便哎，今天发两条啊，明天不乐意了就不发了。但是现在创作对于我来说，它是真真正正提上日程的一件事情。它是让我在这件事情里面无限的观察我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创作嘛，就是你让你自己绽放，你把你自己所有东西都宣泄出去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是在暴露你自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能无限的看到很多你在日常看不到你自己的地方的。
嗯，
哦，我特别感激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吧，或者说有一个场域，嗯，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嗯，
嗯，对，一直在敲打着我，你要去创造，但创造的时候，你要无限的再去观察你自己，你现在是怎么样的？对，我记得在那个写作营里面，有一天你是也是让大家用，用左脑，哎，对。
哎，用右脑、
嗯、
连接创作这个状态，
对、嗯、然后我之前找出来了，就是特别特别给我力量的一个，就是涛涛，
嗯，
是一个我们共写营里面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小姐姐，然后她的这一篇关于创造的文章，就是非常非常的打动我，非常非常恰到好处的安慰到了我当时那个在创作方面有点焦虑的那个心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在这里面跟大家读一下。他写的也不多，
嗯，
我觉得我就读完吧。
好，
嗯，
好，
对，就这么写的。他说，是的，我喜欢这种自然流动的感觉。丹喵说到了跳舞，我想起来我最喜欢的尊巴，随着音乐舞动我的身体，像小小船在海面上随着海浪轻轻的荡漾，一切是那么的自然，一切是那么的美妙。小船晃啊晃，我摇啊摇，每一个舞点是跳跃出水面的鱼儿，我稳稳地踩在每个舞点上，就像雨点准确无误地落在小鱼儿的脸庞上。我摇啊摇，鱼儿摆啊摆，我微微地一出细细的汗珠，我就是音乐，音乐就是我。我本来就是这样的自由，这样的无限吗？我是透明的，我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情感。我打开我的键盘，我的手指在上面敲出尊巴舞曲同样美妙的声音，我食指飞扬，我尽情创造，我文思泉涌，我能准确无误地表达我的念头，我从遥远的太空抓住我想象的光亮，我能向我喜欢的作者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我也能写出一两句我认为很漂亮的句子，我可以在我的文字里赢得看他的人的一抹微笑。创造力应该是一种与自然连接的力量吧，完全的放松的，我那不怎么发达的小脑袋瓜里面，哦，我那不怎么发达的小脑袋瓜里面，日思夜想或是如饥似渴的吸收的文字，变成一股涓涓的细流，从长满青苔的石缝中流淌出来，清澈闪光，自带潺潺的叮铃声，源源不断流向不知名的远方。一朵花儿盛开，我注视着它，它自然地伸展着它的花瓣，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强迫，它就是那样静静地盛开，颜色温柔渐变，芳香似有若无。我轻轻呼吸，闭上眼睛清嗅，我不需要看见花，花香已经浸满我的灵魂。原来创造力是深藏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一种能力，不要着急，不要焦虑，只要静静等待，只要用尽全身力量去感受它，它就像冬去春来，刚刚从冬眠中折醒过来的小动物，从洞里悄悄地探出脑袋。它自然会来，因为春天会来，它就在那里，因为你一直在寻找它，找它，必然能寻见它。就是这样。
我听到你读这段文字，我之前看过好几遍，我们还在共写营合集里面发过涛涛的这篇文字，但是我听着你把它读出来，然后脑子前面出现了跳尊巴舞和那个小树发芽的那个画面，我又感觉就是身上起了很多很多的感受，然后心里有很多的感受。
嗯，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问我的那种不用左脑，或者说左脑和右脑完全连接的创作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就是涛涛描述的这种样子。
嗯，
就是但是你用语言描述出来，你只能无限的去靠近它。
嗯，
它没有办法代表那种很终极的跟宇宙自然的力量连接的状态。
嗯，
但我又觉得就是涛涛最后的那段话也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就是创造力它是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的一个力量，就不用着急它什么时候会出来，就是也不用着急，我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的接纳我自己，我还是在用一些审判之眼去包装成爱之注视去创作，我觉得没有关系，这都是一个我跟我的创造力和我跟我的本我连接必然出现的一个过程。
对，然后我刚刚在读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蹦出来，就是创作是生而为人一个 多么美妙的权利啊，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灵魂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纯右脑的一个存在，但是你生而为人，你有了你的左脑，然后它能让你用文字，用相机，用任何形式跟这个地球有一个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你能把你的右脑的东西你能通过你的左脑流淌出来，只有人类可以做到啊。
嗯，
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动物或者说没有其他的机会可以做到这件事啊。
嗯，
就算这辈子可能说你的创造力没有达到你自己想象的那个预期，但是也没关系，你还有下辈子啊，这辈子已经有一点点进步了，有一点点进步就是已经在朝着那个方向走了。就是春天因为它在，所以它就是会来。创造力也是，因为它你有，所以你就是能看见它。
这个不断创造的过程，这个不断靠近的，让自己内心跟深层的创造力不断去靠拢连接，直到无限合一的过程，可能这个过程本身是宇宙存在的意义。如果这个宇宙它就是所有人都在那个混沌之中，都是一个无限的包容的状态，那它感受不到自己，它也感受不到我们之间这种互相向彼此吸引然后想要去靠近的东西，就是那句话叫有分离才有合一嘛。所以如果只有右脑的话就没有人类了。当看到自己的左脑的限制的时候，你再往上看一层，我们作为人，你有左脑和右脑，有两套不同的系统，一个是感受系统，一个是这种理性的和思维的系统，就是这种二元的东西，它其实反而是这个宇宙或者说造物主给人类生命体的一个礼物，因为我们能感受到这两种不同的力量，然后我们总是想要去靠近它，就这个过程本身我觉得是生命特别伟大的一个创造。
对，我也这么觉得。哇，没想到我们竟然能聊到这儿。
对吧。
这可能也就是这应该就是右脑的创造。
应该是右脑引领着我们，
对，
一点一点的聊到这里。
对，
而且你想爱与星球的存在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的所有的这些游戏，其实都是为了引领我们一点一点在生活里面去靠近这种状态。你想如果没有爱与星球，如果没有我们给自己创造的这些体验，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坐下来这个对话。就其实一切都是为了促进你去做更多的事情，不是你能给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或者你能去影响别人多少，而是你创造出一些东西，它反过来去帮助到自己。
是的，就是这个样子。
天
哪，我没有想到最后我们的结局竟然是一个这么宏大，然后这么向宇宙之外无限靠近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也没想到，而且我觉得可能我跟小乌龟没有聊出来过这种归于无限的这样一种感受，我觉得挺神奇的。就是爱之能量的碰撞吧。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能够跟你坐在这里有这样的对话，和我们这一路上经历的一切，都有点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觉得很奇妙。
太奇妙了。对，我特别期待着说未来我们还有更多不同形式的爱之碰撞。
会有的，我会紧紧抓住你的，不会允许你逃出我的生活。
对，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彼此，所以我们有了这么多创造的力量。很好。
好的，我们就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吧。
好，下次见。
拜拜。